将有核密信流出，军方罕见否认泄密传闻。美国第三航母舰队加入，伊朗魔改航舰被传了出来，好像入了贼窝咁。英国首相同习近平会谈，英国人入中国免签30日，压咗黑客滥用 ，Google 封杀中国 Wikipedia。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日要闻。张友侠被捉嘅事件持续咁发酵，独立媒体人蔡慎坤1月29日喺自媒体爆料，收到消息人士转俾佢嘅一封密信，听我话系张友侠被捉之前留低嘅。信中话，张、习两人喺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军队官员晋升，武统台湾、俄罗斯等问题上都有严重分歧。张友侠喺信中称，佢有能力搞军事政变。但他没这样做，因为动静太过大，一旦失控，中国可能会发生内战，无辜的士兵会遭殃。张仲奉劝习做事要有底线，不要将事情做到绝晒，并且预测习近平捉他只会用政变的方式，三五个人密谋，不会经过党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但就会以中央的名义实施和发布。信中仲提到，在山东全会，习近平想在俄罗斯打乌克兰的关键时期攻打台湾，但张友侠和刘振立不同意，结果习近平激到生病被送去医院，山东全会差点开不下去了。信中说，这件事只有党内几个人知道内情，常委都在腾腾震，这样才有元老出来帮助协调。山东全会之后，元老更多出来活动，这个背后是军方力量在保持高层的权力平衡。蔡慎坤表示，他本人对这封信的真实性不置可否，由大家自己去判断。而我们之前已经讲到，张友侠被捉了之后，军中将领一直都未公开表态支持习近平。评论人士习山英在自媒体分析说，这个表明张友侠的反击已经开始，习近平帮自己挖了个大氹。他指出，军队已经明确地显示出抗命不做的状态，下边面临的是什么呢？下边的人你捉不晒，这个就是军人要面临腥风血雨了，会不会造反？那就要看老习怎么处置这件事了。时政评论人士唐正远认为，目前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是习派和反习派达成协议，第二是高层谈判陷入僵局，对军队来说风险巨大，讲明反习派没有下决心整低习近平。他分析说，一旦党内对捉张友侠达成协议，习近平可能会一步步地拿回权力，而到时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清洗，对于有关张友侠向美国泄露核武机密的传闻，中共国防部1月29日罕见地否认，称大家以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不要妄加揣测。另外，针对张友侠和刘振立案件的进一步发展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亦都简短表示，对此我们已经发布有关信息，我们没有更多的补充，显示中共军方对于案件细节仍保持低调态度。另外，在1月28日中共国台办记者会上，台湾媒体提问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友侠落马的敏感问题，国台办发言人尴尬地耷低个头，翻手中的小本本，至少翻阅了大约10秒。在整个回答提问过程中，至少低头睇稿12次，并且全程都没有提及张友侠、刘振立的名字。回应完之后，发言人仲特意停留，给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不单止是这样，在国台办官网的记者会文稿中，亦都只字冇提张友侠、刘振立嘅名，仅仅系以中国方面军方高层人士取代，足见张友侠落马事件嘅敏感程度。中共国台办发言人尴尬回应嘅影片喺 S 平台热传，网友个个喺度讽刺话：睇下表情都吓到面都白晒，恐惧冚唪唥都写喺面上边。嗰本簿仔系空嘅，大话咧全部碎晒，张含惊青啦。亦有网页解读话，这个细节非常之关键，没有准确讲话，现在的时局仍然未有确定。他的眼神亦讲明，他对这件事心里边没底，只能够做自己这个层面的解读，不能够代表真实情况。 显然习近平捉张又合的方式在中共党内存在巨大争议和分歧。前美国中情局中国分析师、现任乔治城大学高级研究员韦德宁在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提出一个新看点。张又侠事件可能和习近平谋求第四次连任直接相关。他形容张又侠是强硬、边个都不服的老军头，直称老山羊，并且强调张又侠虽然曾经和习近平结盟，但从未真正成为他的下属。他还警告，鉴于中央情报局正广告招聘，这个事件可能导致更多中共体制内人士会为美国这边服务。这件事在美国布莱巴特新闻网26号的报道中亦都得到了证实。消息人士透露， CIA 的行动在说招募中共政府官员和外部新线人，以及获取其他宝贵资源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美国评论员横河直白地说，这个是王朝灭亡的前奏，走步张又侠等于链断了党内最后试图阻止习近平以挽救中共的力量，当改良彻底失败，抛弃中共成为唯一的出路。
最近收到一位读者的留言，他说他先生吃了三高代谢补两年多，非常有效，还感谢希望之星。这个不单止是一份感谢，更加是对健康和善良的双重肯定。高血糖、高血压越来越普遍，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方法。台湾陈先生用三高代谢补之后，糖化血色素由 7.9 降到正常范围，血压药减了一半，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尿酸、肾功能都有所改善。
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补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这样，很多人发现这款天然配方真是全方位地帮到自己的健康。揀三高代谢补就是揀自然调理，揀支持值得信赖的声音。北美现货充足，大家可以到健康520落单，一起将健康和正能量传递下去。
路透社29号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就算以色列和阿拉伯官员指出，单是凭空中武力没办法推翻伊朗神权政权的统治，美国总统川普仍然在说考虑对伊朗采取行动选项，包括对安全部队以及领导人发动针对性打击，以激励示威群众。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8号指出，伊朗经济正陷入萎缩，预计大规模民众抗议浪潮将会再次爆发。卢比奥表示，与委内瑞拉相比，伊朗局势要复杂得多，美国政府需要深思熟虑。他暗示美国在有必要的情况下会先发制人地攻击伊朗，来到保护驻扎在该地区的美军、美军设施和盟友。最新消息显示，伊朗已经被完全包围，除了已经抵达亚曼湾的航母林肯号，美国第三航母打击群乔治布殊号也都加入了包围行动。卫星影像显示，新的防空系统已经部署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追踪应答器信号的飞机观察员还注意到其他几个关键迹象。大量加油机已经抵达乌代德空军基地，搜救飞机正飞向东方，用来寻找被击落的飞行员。美国侦察机的活动也都急剧增加，这些飞机能够追踪伊朗雷达、拦截通讯，并且绘制伊朗部队的部署，同时还有作为空中通讯中继的飞机，可以支援搜救任务。追踪飞机和军舰的沃特金斯认为，这些迹象明确显示轰炸即将发生。随着先前持保留态度的法国在昨日表态支持，欧盟预计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入恐怖组织名单。这项重大制裁方案极可能在29号的欧盟外长会议上获得批准。与此同时，伊朗无人机航空母舰巴盖里力士号被卫星影到，已经离港备战。这只无人机母舰是由商船改装而来的，舰首拥有一个滑跳板，左圆周有一个倾斜的甲板。军事学者指出，由于伊朗并没有舰载机，所以这个滑跳甲板应该是用来起降无人机的。但相片也都看到，这只无人机母舰也都搭载了传统的 载人直升机。伊朗好可能想利用呢啲无人机武舰上面嘅无人机，以自杀攻击嘅方式袭击美国嘅林肯号航空母舰，好可能出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嘅传统航空母舰对战无人机武舰嘅海战画面。据俄罗斯观点报网站报道，俄罗斯米-28NE 武装直升机交俾伊朗嘅事实得到证实，有相片显示，其中一架采用标志性的数码迷彩涂装，而且是没有桨叶的。俄罗斯29号回应指出，美伊之间仍存在谈判空间，并且警告任何对伊朗动武的行为恐怕引发中东地区全面动荡，对区域安全造成严重后果。有分析指出，俄罗斯这个时候公开反对对伊朗动武，除了考虑中东局势稳定外，亦都反映佢喺地缘政治布局上嘅利益考量。若果美伊爆发军事冲突，唔单止可能冲击能源市场，亦都恐怕牵动俄罗斯喺中东嘅战略空间。而中共咧，亦都扎扎跳咁警告美国。中共国驻联合国代表发表声明表示，强调反对喺中东地区使用武力，否则将面临不可预见嘅后果。从中共当前嘅反应，可见中东局势一触即发。路透社报道，29号英国首相施纪贤在和习近平会谈后宣布，中共同意放宽签证规定，未来英国公民可以享有30日免签证入境中国的待遇。他补充说，英国企业一直在度渴求在中国扩大规模的途径，而免签证旅行有助于扩展市场，并且创造更多英国国内的就业机会。另外，英国唐宁街已经声称，施纪贤和习近平为展现中英合作迹象，将宣布英国和中国会联合打击参与非法移民贩运的犯罪集团。该协议重点是减少使用中国制的引擎来运送人们穿越欧洲寻求庇护的小型船只。英国唐宁街补充，中英官员将共享情报，以识别走私者的补给路线，并且和中国制造商合作，防止合法企业被犯罪集团利用。作家崔成浩在 S 平台上发帖文披露，施纪贤访华好像入了贼窝咁。为了防范中共间谍活动，这次英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使用一次性手机、临时 SIM 卡、临时邮箱和一次性笔记本电脑。所有官员被要求不能够携带任何个人设备，为了避免飞机被植入窃听器，甚至未使用政府专机，而是租用了一架商用飞机。时评人蔡慎坤亦都发帖文讽刺话，英国首相从来未见过这么大阵仗，第一次到访北京，红地毡铺到圆梯旁边，仪仗队在寒冬腊月企到直不甩咁，不知道是激动抑或是感动，连路都不会行了。看这个架势呢，大英帝国气数已尽。英国前首相利兹·特斯拉2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人很清楚中共是头号敌人，但施纪贤似乎对这件事毫无察觉。施纪贤那种低声下气去见习近平的访问，最终只会是一无所获，中共不值得信任。而且他们也都知道，就好像英国公众知道的那样，这位首相在因为起诉英国士兵而引发争议之后，正急于寻求正面媒体报道。有推友转发施纪贤29号参观紫禁城的影片，直白咁话，习近平冇陪施纪贤逛下故宫，亦冇安排高级官员陪游，甚至都冇清场，这个待遇比马克龙都差太过多了，更加唔使话同川普比啦。华尔街日报报道 ，Google 近日针对中共大数据代理服务公司 Ibidia 发动重击，透过联邦法院命令将佢几十个网域下线，并且移除几百款相关 Android 应用程式，切断 Ibidia 控制的住宅代理网络，预计影响超过900万台装置。研究人员指出，这家神秘的中国公司长期质素不好，利用手机、家用电脑等设备秘密建立代理网络，提供付费客户匿名上网服务，同时亦被黑客和国际级攻击者滥用，形成全球最大的僵尸网络之一。Ibidia 服务曾被用于大规模 DDoS 攻击和入侵行动，成为资讯安全及国安的双重威胁。 住宅代理是由安装在各类上网装置上的应用程式组成，包括媒体播放设备、个人电脑和手机等。好像 Ebidia 的公司会将这些装置的上网渠道出租给付费客户，令到他们能够匿名上网。这些企业的运作方式类似网络版的 Airbnb 租借频宽，但装置的持有者通常不知情。根据专门追踪住宅代理网络的 Spur Intelligence 共同创办人基尔麦的讲法，大多数装置使用者是在安装手机游戏或者桌面软件的时候被偷偷安装了住宅代理程式。他说，如果你将手机带到公司，而且手机能够存取公司的内部资源，任何代理使用者都能够存取这些资源。治安研究人员特别担心住宅代理网络，因为近年来黑客利用这些网络入侵了几百万个家庭。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